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5月9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复旦学者张维维炮制精神美国人称号，陈奎德博士指出他实际上是企图污名化爱好自由和向往普世价值的中国人，
他制造精神美国人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企图用这个词来污名化爱好自由和向往普世价值的中国人，骂他们是卖国贼，是向官方告发他所谓卖国贼汉奸。
警界出身的李家超成为新特首，中共实现香港二次回归。
新的选举法呢，是完全按照中共在国内进行的选举法套用到香港来，采取本额选举，就是实现了所谓的第二次回归，就是统治权的回归。
菲律宾周一大选，军警方高度戒备，小马克思是否率家族重登总统宝座惹关注。卢甘斯克州长称，俄军轰炸一乡村学校，60名平民恐丧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随着中国疫情管控措施被迫一再加码，民众怨气也越来越大之际，为中国疫情防控模式唱赞歌引起争议的复旦学者张维维近日又炮制出所谓精神美国人这个称号。张维维4月28号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网站对精神美国人说 no 为题发文，为其所说，你今天生活在中国，你免于感染新冠肺炎或者免于死于新冠肺炎的安全感至少是美国的500倍进行辩解。那么张维维炮制出的所谓精神美国人这个称号含义到底是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就相关问题发表个人观点。
陈奎德博士，复旦学者张维维4月28号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网站发文对精神美国人说 no。 开篇说呢，不久前我2021年谈中国抗疫模式的视频节选引起一些争议，我当时是这样说的，你今天生活在中国，你免于感染新冠肺炎或者免于死于新冠肺炎的安全感至少是美国的500倍。中国人民对自己制度优势和美国的制度劣势的认知从未像今天这么直接、亲切、具体与深刻。对他的这些说法您的看法？
大家知道中国的动态清零防御政策与世界其他国家是很不一样的，特别是对于奥密克戎这个变体出现以后，中国就独此一家，其他国家都不是这样做的了，就是非常野蛮的清零，先把病毒完全消灭这种，而且对人身进行很多围困这样一个策略。他所谓张维维他这里在说的安全感高于美国的500倍，这种安全感大家都很熟悉了，在中国人都很熟悉，就是用铁丝网、用栅栏把你的家居建筑物、你居住的小区围起来，就是让你强迫你进入方舱医院把你圈起来的安全。这种安全实际上大家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集中营式的安全也是一种监狱式的安全，是奴隶和囚犯被关押的安全。中国人的民主优势和美国的制度劣势相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中国居住的关押在自己家内的还要在高唱中国的国歌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民还要千方百计的出逃中国，逃离这种优越的制度。这件事情对张维维来说恐怕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但是你看他被监禁了，但是他还得唱国歌，但是大家听听这个国歌的歌词就很简单，实际上我们很简单的用一个词， 张文伟这个说这个制度的优越性比美国优越100倍，500倍。很简单，你开放你的边境，看看人们的流向是什么方向。是中国人愿意流向美国，流向其他的国家，流向特别西方国家、欧洲或者日本等等，还是这些国家的人都要流向中国？第二个，你开放你的互联网，不要再一次又一次的加高防火墙层，事情就很清楚了。你敢不敢做这两件事情？哪一个制度是优越的，哪一个制度是恶劣的？大家通过这两个开放的措施，边境开放用脚投票。互联网开放，大家自由发言，看这个言论是怎么样，就非常清楚了。我想这一点，张文伟先生他不敢面对这个最基本的测试剂，这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回答。
那么，张维为提出，包括上海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绝不允许精神美国人主导我们的疫情防控，绝不允许疫情战败国模式来替代我们疫情战胜国模式。张维为炮制出的所谓"精神美国人"这个称号，含义到底是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与所谓推动中国思想和中国话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有何联系？您的看法？
是他当然是想推动他的那种所谓的中国话语在世界上的崛起，但是他说中国是疫情战胜国，美国是疫情战败国。他这个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定义就是说，现在在疫情期间的疫情战败国的美国人，今天可以自由自在的走在大街上，甚至不戴口罩，大家所有正常的经济工作，所有的工作都恢复了，而关在家里。在方舱医院里，在各个集中营里，这些是很有胜利感的，是完全是和美国人自由自在走在大街上是更有幸福感的。我想他意思是这样。至于他说的精神美国人，我相信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他不得不承认，在即使在中美关系恶化的今天，中国人还是有很多人向往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笼罩的美国、英国和西方欧洲国家等等，和精神上倾向于这些国家，所以他称他们为精神美国人，也就是他平常极力抨击的，对这个制度有一些批评、挑战或者什么什么的这样一些人士。另外一方面，他制造"精神美国人"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企图用这个词来污名化爱好自由和向往普世价值的中国人。骂他们是卖国贼，是向官方告发他所谓卖国贼、汉奸。但是他知道，在上世纪30年代，中共在江西的瑞金就建立了一个它是真正的外国，叫苏维埃国家、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独立一个在中国合法国家领土内的一个独立王国。当时的中国是如何如假包换的一个精神的苏联人呢？才是真正的。是精神的，现在呢，也像今天他们是精神的俄国人、精神的普京一样。我想这一点和他所讲的精神的美国人，恐怕是完全大家可以想想，谁才是真正的卖国贼和汉奸？这点我想是非常清楚的了。
那么，张薇薇文章称，令人欣慰的是，这些精神美国人虽然在台湾1450网军和西方势力支持下，通过造谣诽谤还可以影响局部舆论，但他们呼风唤雨的时代已经结束，背后是他们跪舔的美国模式在中国走下神坛，美国神话在中国大多数民众中，特别是在中国年轻人中已经破灭，你怎么看？
他说："美国的神话在中国已经破灭。"简单说就是这句话。我想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老话：你打开互联网，你全部让所有的，包括海外的、海内的中国人、美国人、其他国家的人都进来，大家来公开的，不受限制，甚至不受拘押的、不受任何威胁的发表自己的言论，不被删帖，不会被找去谈话喝茶，所有的这些东西。你最后来看看，所谓美国神话在中国破灭没有，你就非常清楚了。简单的说，你就放开好了，你就开放，你就打开互联网，你打开所有的媒体，清清楚楚。我想他一直说这些空话，但是从来在控制网络、控制舆论、控制中国的媒体，那是70多年来从来没有放松过一天， 这一点和其他国家，不光是说美国，不光是西方，还是和其他所有的国家，他都是控制的最严密的。这说明了他们的非常的虚弱，和这一点和他的所谓其他国家的神话在中国破灭了，这个完全是一种不相称的东西。你根本不愿意打开东西，你不愿意放开视野，让中国人看看真实的世界是怎么样，大家公开互相辩论，情况就很清楚了。
那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戈认为呢，把中国变成第二个美国是对不结盟运动的背叛，而不是胜利。孙戈说，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打压，一些中国公民陷入了霸权和敌对情绪的冷战心理陷阱，甚至有人声称随着中国的强大，它取代美国的时刻到来。在作者看来，这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你怎么看？
他说这个观点不仅是错误的、危险的，而且是对不结盟运动的背叛。我想他这个说法，就孙戈先生这种说法呢，他实际上是在我虽然是他有为中国官方辩护的意思，实际上他是对那种非常极端化的，想中国要取代美国，就是刚才你说的，他们要现在是打战胜美国的时刻已经到了，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是错误的。而目前他是想淡化目前世界日益鲜明的两极化倾向，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世界上划分为两个阵营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而中国在这个潮流中间不可避免的被和俄国绑在一起，特别是习近平先生和普京绑在一起，这个东西在孙戈看来，他言外之意是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显然这个力量对比，甚至比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对比，还要对中国和俄国，对当年是中国和苏联的对比还要差得多，力量对比，因为141个国家，大家记住联合国投票都是谴责俄国的，所以他想淡化这样一种两极化的倾向，而回到当年的所谓的还有一个不结盟运动，大家知道实际上那个不结盟运动也是不成型的，就是不过就是说有一些印度啊、埃及啊这些国家想在那个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两边吃糖结出好处，但是都是很不稳定的，他们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但是他希望呢就是呼吁不要对抗，要不要是现在想强烈的加入对抗美国的这样一个潮流，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对中国的政权来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恐怕都是非常危险的。我想他的言外之意像你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倾向，他想希望能够成为像现在印度一样的等等，希望不要是这么鲜明的表态去投靠普京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而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两边捞点好处，但是现在的局面，这尤其是战争开始以后，这个局面它的客观逻辑就是说大家必须要战斗，你不可能在战争敌对双方的时候你可以你在做墙头岛，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政治上，所以说我想这个是他有他的这刚才说的这种用心，他也是希望政权不要太过于的极端化的倾向于普京方面，或者倾向于像习近平主导的那个极端的方面，但是呢很显然的他这种做法在中国的目前的现实中间是很难找到立足之地的，他是希望走向印度这些国家的道路。
那么对于2022年被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称为呢是习近平的不稳定之年，你的看法？
2022年当然看起来是有两大黑天鹅降临在习近平身上，一个就是俄乌战争，就是他和俄国的普京抱团取暖，至今还很难从这个战车上下来，虽然党内或者中国国内有相当多的人都反对他这种做法，但是外交上的做法，但是他已经把自己的政治命运绑在了普京战车身上，所以这中间是对他来说是非常的危险的一个政治取向、外交取向。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坚持那个动态清零政策，这个也是他的所谓的把他绑在自己身上的一个政治符号，他已经摆脱不了，或者是他构成如果是说他要转向的话，对于他的政治生命也是威胁，所以说 这两只大的黑天鹅在2022年都降临在他身上，所以对他来说是确实是有非常不稳定的因素存在。而且我估计最近尤其是美国众议院还通过了轴心法案，把习近平的名字都写进了法案，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事情。所以把它归类于德国、日本、意大利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这样一个对象的情形中间，看来他和美国的关系和西方的关系已经走到尽头。所以说对他来说2022年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灾年，而且很可能在这一年他还要，现在还没有到底，还要出现很多变数，很多黑天鹅。我所以说大家预测这一年对他是不稳定年，确实我们就是包括他在所谓二十大能不能获得他想取得的政治目标现在都成了疑问。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命运不佳的一年，是一个政治上前途不确定的一年。
好的，谢谢你陈奎德博士。
谢谢啊。
以上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香港特首参选人选李家超星期天5月8号以1416票超过99%的高得票率成为香港新一届特首，将于7月1号走马上任。多位分析人士分析，未来5年内他将是香港史上对北京最唯命是从的特首。而北京赋予出身警界但缺乏行政和财经背景的李家超最主要的任务将包括推动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例行港版国安法和大力推行港人的爱国教育等施政，以强化北京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香港七月将迎来史上第一位武官出身的特首，现年64岁的李家超在香港警界和保安局服务超过40多年。过去10年，他在处理泛民主派所发起的占中运动和反送中等抗争上作风尤其强硬，外界普遍认为这让他成为中共眼中少数能贯彻北京止暴制乱的鹰派人物，也是他于四月出现成为北京唯一支持之特首人选的主要原因。有了北京的背书，再加上只有一个人的等额选举，李家超的胜选如囊中取物。不过只花一个月时间准备参选的他发表过的政见少有新意。选前2天，李家超5月6日在一场名为《我与我们同开新篇》的造势大会上强调，其政纲是要建立一个安全稳固的环境，让港人无后顾之忧向前发展。他还总结未来施政的4大主轴，将分别为强化治理能力、精简土地房屋供应程序、提升香港竞争力和重视青年发展。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程翔认为，香港在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通过后，首次举行的这场特首选举最显著的意义是中共彻底弱化了香港的选举制度。中国人大2021年3月通过的决定收紧了香港选制的自主性，并要求落实中共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及爱国者治港原则。针对选务，北京也一改过去对支持人选隐晦的表态，并直接否决差额选举，不再安排陪选的竞争对手，甚至泛民人士同台角逐的排场。程翔说，以今年的选情来看，香港终于在97回归25年后实现了3年前习近平智囊郑永年所主张的从主权到统治权的二次回归，这代表李家超这位新任特首未来只会对北京唯命是从。程翔告诉美国之音，
新的选举法呢，是完全按照中共在国内进行的选举法套用到香港来，采取本额选举，就是实现了所谓的第二次回归，就是统治权的回归。那肯定他就是完完全全按照中央的意图来管理香港的。
李家超虽缺乏历任香港特首都有的政经或行政资历，但他在过去五年内却三级跳，从保安局长升任政务司长，再直取特首大位。观察人士分析，香港当前的乱局让李家超的劣势反而成了优势，因为香港在历任大规模抗争与新冠疫情失控后，北京急需要一个听话能够贯彻中共指令的代理人，而不是积极向中央争取权益的港人代表。曾在香港主持电视政论节目，现旅居美国纽约的印裔美籍专栏作家楚简宁 Michael Chugani 分析，环顾当今香港政坛，李家超已然成为北京唯一可用的鹰派代理人选。楚简宁告诉美国之音，北京环顾四周，自问还有谁可以出来选特首？政府内部是还有几个人，例如财政司长陈茂波也有可能。但我认为北京需要一个强势的人，而曾经是警察的李家超在处置2019年的抗争时表现强硬。我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组特约研究员李华求研判，北京未来赋予李家超最急迫的任务将是防范香港的民主声浪于年底的二十大前死灰复燃，并确保一个听话与安静的香港社会。而种种迹象也显示，李家超已将高度维稳与防范外力介入列为其施政重心。李华球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贯彻一定是非常严厉的，不会像过去马照跑舞照跳，恐怕港区国安法就是用来贯彻一国两制很重要的一个法，我相信许多的香港人不会服气，可是呢也没有办法。
在此前提下，香港各界预期李家超任内除了将严格执行港版国安法并推动各级学校的爱国教育外，香港假新闻法以及2003年就被港人挡下的基本法第23条恐将重启立法程序。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于2002年提出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该条文规定特区政府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不过遭到泛民主派人士的广泛反对，并于2003年7月1日号召50万人上街游行，迫使董建华放弃23条立法的尝试。不过李家超已于4月14日受访时表态，将于任内优先推动第23条的立法。早在今年初，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已透露，草案将于今年底提交立法会审议，而立法内容将着重于间谍罪，以因应美国中情局所成立的中国任务中心。除了国安问题，精简土地房屋供应程序等住房政策则是李家超政纲中的另一个琢磨较深之处。他强调提速、提效、提量，以及加快政府寻地建屋的效率。对此，位于美国的程翔认为，中共始终认定不管是2014年的战中运动还是2019年的反送中抗争，背后深层的原因都是年轻人买不起房，前途茫茫所累积的怨气，是极端资本主义造成垄断的恶果。因此李家超主打住房供给，是想从土地政策入手解决此一民怨。他上任后也应会向地产巨头施压，以解决此一社会问题。据彭博社报道，香港总资产超过千亿美元的四大地产商新鸿基、长和、恒基兆业和新世界已表态支持李家超。旅居美国纽约的楚简宁也说，住房难题将是李家超的头号施政目标之一。楚简宁告诉美国之音，他的政策是以结果为导向，这意味着他希望制定能够产生结果的政策，并确保公务员遵循其命令。关于住房，港府可能补贴低收入户，也可能向这群人推出公屋提前上楼政策，这或许将是他的重要工作之一。李家超的另一个施政主轴是提升香港的竞争力，但分析人士说，李家超所认定的竞争力恐来自遵循北京规划，让香港经济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而非延续香港作为国际社会所推崇的信息自由、金融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港媒曾调侃，在北京规划下，香港正从东方明珠褪色为大湾区内的南深圳，或从特别行政区降格为另外一座中国城市。事实上，北京仍看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因为美中爆发金融战后，多数中概股若从美股退市， 必然要回流港股，而中国所能吸引到的外资也仍有六成以上是经由香港流入。因此，作家初见您认为，未来不管谁出任财政司长，都应会在商界压力下力促李家超确保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过，香港长期防疫失准，已让不少外商撤出香港，再加上一国两制的前景不明，李家超恐需加把劲才能重振外资的信心。但陈翔的看法较为悲观，他说除了外汇兑换等金融自由度，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还包括信息流通、言论自由等配套，才能打造透明的营商环境。但在中共统治下，国安考量已高于经济利益。陈翔不认为李家超有能力扭转此一治理结构。陈翔告诉美国之音，
他一直以来都认为香港是外国用来渗透颠覆中共政权的一个桥头堡，他不会珍惜香港百年来所建立的跟国际社会的关系，因为他觉得香港这种状态会影响共产党的政权安全。
北京对境外势力渗透的恐惧及彰显维稳的意志，也反映在港府的人事安排上。例如，财政司长陈茂波的民意支持度优于李家超，一度被视为特首热门人选，但他最后却因为获北京支持而黯然退选。相反的，保安局长邓炳强因与李家超一样强硬镇压社运而受到北京青睐，现传出渴望升任政务司长。另外，北京于年初先是任命专责内卫的武警少将副参谋长彭金堂接掌解放军驻港部队的司令员，又让专研反恐及新疆问题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林贵出任港澳办副主任，都被港媒解读为北京针对香港安全大局所下的先手棋。观察人士说，这样的人事任命也凸显出香港将由精英治港转为武官治港的警察城市。前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认为，李家超领导下的港府缺乏应对外部风险的信心，终将使其在立法与行政面只能持续靠拢内地，经济上也将加大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依存度，这恐丧失香港的独特性。杜耀明在文字访问中告诉美国之音，如果中国内部出现任何问题，香港也将被绑在一起无从逃脱。加以香港公民社会遭到打压，难以发出反对声音，未来许多不满新特首的港人恐怕只能用脚投票选择离开。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菲律宾警方和军方星期天5月8号表示，他们将为在5月9号举行的全国大选处于高度警戒状态。菲律宾目前的整体局势继续相对和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菲律宾6700万登记选民星期一将投票选举出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继任者、副总统、12位参议员、300多位众议员和数以千计的省长、市长以及省市议员等等。总统选举主要是在前独裁者费迪南德·马克思的儿子小马克思和现任副总统人权律师莱尼·罗布雷多之间角逐，这是双方的再一次政治较量。上一次是2016年的副总统选举，当时没有与总统杜特尔特结盟的莱尼·罗布雷多以微弱比例击败了小马克思。持续三个月的菲律宾选举活动周六正式结束，双方都在竭力用慷慨激昂的爱国词句争取那些仍在犹豫的选民。除这两位领先的总统候选人外，还有其他八人参与总统的职位竞争。现任总统杜特尔特没有明确支持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但是他所在的民主人民力量党支持小马克思及其副总统候选人杜特尔特的女儿萨拉·杜特尔特·卡皮奥。路透社报道说，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安德烈斯·森蒂诺中将在与国家警察部队总监维森特·达瑙和资深选举委员会官员向媒体简报时强调，已经做好应对任何突发事件的准备，并誓言确保菲律宾有一个安全、计票准确、自由及公正的选举。政治暴力、欺骗指控以及买票等舞弊行为曾令以往的选举蒙羞。不过， 警方表示，他们记录的与选举有关的不法行为远少于2016年的大选及2019年的中期选举。国警总监维森特·达瑙表示，希望能将平静维持到这次选举程序的最后一天。美联社报道说，如果小马克思获胜，这将是1986年推翻其父马克思独裁统治的民主起义的反转。许多菲律宾人仍记得马克思犯下的侵犯人权的暴行及对财富的掠夺，他们将会反击任何被看作是对民主的威胁，或者小马克思试图重夺被政府没收的马克思财产的努力。64岁的小马克思曾任省长、众议员和参议员。他的母亲伊梅尔达·马克思在丈夫于1989年在美国去世后结束流亡生活，带着孩子返回菲律宾，并两次试图参选夺回丈夫以前的职位。小马克思一直维护其父的政治遗产，并拒绝为其父作为独裁者期间犯下的暴行及掠夺财富道歉。在竞选期间，他坚持其争取全国团结的竞选呼吁，并否认资助任何对反对者抹黑或对马克思家族不光彩历史洗白的网络活动。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即将卸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当年上任后采取亲中疏美的外交政策。分析人士认为，菲律宾未来很可能会重新调整与中美两大国的关系，并可能改变亚洲的力量平衡。分析表示，菲律宾未来五年的外交政策走向要看目前有望当选的小马克思是否会有如目前迹象所显示的那样跟随杜特尔特继续亲近中国。小马克思最强的竞争对手现任副总统罗布雷多虽然比较抗拒亲中疏美的政策，但他早前曾在竞选中表示，如果当选会与中国进行多边接触。
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州长星期天5月8号说，多达60人恐怕在俄罗斯对一所乡村学校进行的轰炸中丧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卢甘斯克州州长盖达伊表示，俄罗斯部队周六下午向比罗霍里夫卡村的一所学校投下一枚炸弹，导致大火吞噬了整个建筑，那里有约90人在躲避。盖达伊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上说，大火在近四个小时后被扑灭，在清理废墟过程中发现两具尸体，30人被解救，其余60人可能在废墟下丧生。报道表示，路透社无法立即核实该说法。乌克兰及西方国家一直指责俄罗斯部队在入侵中把乌克兰平民也作为目标，莫斯科则否认这一指责。此外，在被摧毁的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联合国及国际红十字会的调解使得许多平民从激战中的亚速钢铁厂被撤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六晚间发表讲话说，300多平民已经得以撤离，当局将集中精力力争营救伤者和医护人员。前苏联时期的亚速钢铁厂是乌克兰军队在马里乌波尔的最后一个据点，已成为乌克兰顽强抵抗两个多月来俄罗斯占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大片地区企图的象征。在俄罗斯部队的猛烈轰炸下，乌军和平民被困在纵横交错的地下掩体和隧道中长达数周，严重缺乏食物、饮水和药品。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星期天表示，从亚速钢铁厂撤离的平民中有182人抵达了他们控制地区的一个安置点，那些希望前往乌克兰控制地区的平民被移交给了联合国及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在马里乌波尔西北约230公里的由乌克兰控制的扎波罗热市，许多从马里乌波尔及其附近俄占区自己或在志愿者帮助下逃离的平民在一处临时欢迎站等待登记。报道表示，一些逃离者讲述在马里乌波尔还有许多人想离开，但是无法离开。 在5月8号二战胜利日演讲中，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的入侵给乌克兰带来的邪恶，但是乌克兰会胜利。在俄罗斯5月9号庆祝二战胜利日的前夕，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计划与泽连斯基举行视频会议，展示团结。为强调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拜登承诺向乌克兰进一步提供16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比他此前的承诺增加一倍。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5月8号纪念二战纳粹德国正式向盟军投降的胜利日发表激情演讲，斥责俄罗斯的入侵给乌克兰带来邪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说，二战军人们所为之献身的生活2月24号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结束了，邪恶重返，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口号，但是是同一目的。不过泽连斯基誓言乌克兰及其盟友终将胜利。他说，邪恶无法逃避债责，无法躲藏在地下掩体内。纳粹德国领导人希特勒在二战欧洲战场结束前的最后日子里一直躲避在地下掩体内，并最终自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造成数以千计的平民死亡，将近1000万人流离失所。俄罗斯受到西方的严厉制裁，而俄罗斯的言行也触发对俄罗斯与西方更广泛对抗的忧虑。俄罗斯5月9号庆祝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全国性节日，纪念前苏联在抗击纳粹德国中的2700万人的巨大牺牲。美联社报道说，俄罗斯今年的庆祝表面上与往年一样，但是气氛却是非常不同，因为俄罗斯正处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数以万计的部队在死去。俄罗斯入侵邻国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进入第11个星期，普京政府称这一战争是打击乌克兰的纳粹，尽管西方国家斥之为未受任何挑衅的侵略。报道说，许多俄罗斯人担心普京总统将利用这个庆典机会宣布将他所称的特别军事行动升级为全面战争，以更广泛的征兵来支撑入侵战争。报道援引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俄罗斯的5月9号胜利日节日从未像这次那样令人如此焦虑。乌克兰情报总管布达诺夫表示，莫斯科在秘密准备这样的计划。英国外交大臣本·华莱士也对媒体表示，普京在为自己铺垫，以便可以说现在是对抗纳粹的战争，需要更多的人力。克里姆林宫否认有这样的计划，称这些报道是虚假消息。普京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上周五被美联社问及军事动员的传言是否会抑制胜利日的庆祝气氛时表示，任何事都无法为这神圣的一天，俄罗斯人最重要的一天蒙上阴影。不过，许多人权组织表示，他们接到的电话激增，询问有关军事动员的法律，以及一旦被征召入伍，他们的权利。但是，尽管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遭遇严厉抵抗而陷入困境，近几个星期只取得微小的进展，但是俄罗斯的官媒赞扬普京在乌克兰的胜利。许多俄罗斯人被持续的官方叙事说辞所迷惑，为俄军喝彩，把他们比作与纳粹德国战斗的祖辈们。由于俄罗斯当局近年持续的整肃媒体记者，关闭独立媒体机构，只有官方控制的电视提供广泛的宣传，目前很难评判俄罗斯公众对于入侵乌克兰的真正支持程度。由广受尊敬的独立的民意调查和社会研究非政府组织列瓦达中心最近所做的民调显示，82%的俄罗斯人对在乌克兰的战事表示关切，而其中的47%的人担忧战争中死去的平民和俄罗斯军人，以及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苦难。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星期六5月7号表示，中国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冲突，这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台湾的盘算。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伯恩斯在英国《金融时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表示， 乌克兰对俄罗斯入侵的激烈抵抗以及俄罗斯正在遭受的经济代价都令中国政府感到震惊。伯恩斯说，我认为中国领导人正在非常仔细地考虑这一切，不惜任何代价和后果以武力来控制台湾。不过他警告说，这不会改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目标。我丝毫不认为这削弱了习近平控制台湾的决心，他说，但我认为这会影响他们对如何以及何时这样做的计算。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并批评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北京和莫斯科在2月24日入侵前几个星期宣布了无上限战略伙伴关系，并在近年来建立了更紧密的能源和安全关系，以抵御美国和西方。但伯恩斯表示，美国认为中国感到不安的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野蛮军事行动联系在一起，会损害中国的声誉。伯恩斯说，我认为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过去10到11个星期在乌克兰的痛苦经历从很多方面表明，中俄这种友谊实际上是有限度的。
乌克兰武装力量星期六5月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艘俄罗斯登陆舰在黑海由俄罗斯控制的蛇岛被一架无人机摧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乌克兰军方说，从一架乌克兰拜卡奇手 TB2 型无人机上发射的一枚导弹摧毁了这艘俄罗斯军舰。乌克兰国防部说，一架拜卡奇手武装无人机还摧毁了蛇岛上一个导弹防御系统。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的私人地球成像公司行星实验室星期六获得的卫星照片显示，一艘似乎是塞尔纳级的登陆舰在蛇岛北部附近，这符合乌克兰军方显示军舰遭无人机攻击起火的视频。视频还显示岛上的建筑物被乌克兰军队发动的无人机攻击摧毁，攻击蛇岛会影响俄罗斯控制黑海的努力。与此同时，乌克兰南方军事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六枚导弹星期六攻击了乌克兰南部的港口城市奥德萨。俄罗斯资深议员沃洛金指责华盛顿协调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表示这构成美国直接参与反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马里乌波尔依然被乌克兰人员控制的亚速钢铁厂内继续发生战斗，更多的平民星期五和星期六被从工厂地道口救出。美国之音在基辅的记者车尔尼科娃表示，所有妇女儿童和老人已经从俄罗斯军队包围的马里乌波尔的钢铁厂撤离。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于斯洛伐克时间星期天下午2:41进入乌克兰，前往乌日霍罗德地区一所公立学校。该学校目前收容163名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当中有47名孩童。一位美国官员说，该的民营目前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协助。吉尔与乌克兰第一夫人欧莲娜于下午2:51会面。吉尔在下午4:30回到斯洛伐克。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六抵达斯洛伐克，这是他对东欧地区为期4天访问的第二站。他之前访问了罗马尼亚。
塔利班政府星期六5月7号命令阿富汗妇女在公开场合遮面，恢复过去强硬统治的一个标志性政策，导致国内限制规定升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个由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发布的命令说，如果妇女在外不遮掩面部，她的父亲或男性家属将被访问，可能面临监禁或开除公职。塔利班宣传美德和预防罪恶部长哈纳菲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呼吁全世界与伊斯兰酋长国和阿富汗人民合作，不要打搅我们，不要增加压力，因为历史是目击者，阿富汗人不承受压力的影响。塔利班说，理想的遮面是蓝色的全身罩袍，这在塔利班1996年到2001年执政期间是妇女们必须的穿着。阿富汗大部分妇女为了宗教原因佩戴头巾，但很多城市地区的妇女并不遮面。但塔利班最近几个月增加了妇女行动的限制，规定没有男性亲属陪伴的妇女不得外出，并禁止男女同时参观公园。 喀布尔妇女权利倡导者萨拉吉就此表示，这干预了妇女的私生活。今天我们有很多问题，像自杀、袭击和贫困等，民众们每天都在死亡。我们的女童不能上学，妇女不能工作，但他们只想着头巾，说头巾，并为头巾制定法律。
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微博、抖音等近期相继强制显示用户 IP 属地，虽然各平台表示这是为了净化网络生态，打击假讯息，但是观察人士分析，中国政府部署的网络清朗行动迫使媒体平台自我审查，民间舆论场正进一步的削弱中，可以预见未来新闻垃圾场将霸占整个网络。这项举措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明着吓唬国内老百姓，使他们不敢批评政府，从而捍卫习近平政权，这跟疫情和二十大脱不了干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中国最大通讯平台微信4月29日表示，用户发布内容时将会显示 IP 属地，这也是继28日微博公告将展示发屏 IP 属地的功能后，又一个中国社交媒体加入强制显示用户 IP 属地的行列。此前，抖音、快手、小红书、今日头条、知乎等已相继上线网络用户 IP 地址显示的功能。上月遭到中国网管当局进驻整改的豆瓣，则在4月16日更新个人讯息保护政策，要求用户必须完成实名制的认证才能够注册。但是中国政府、官方媒体等机构的账号则不必显示 IP 属地，据称是因为已经前台实名，这比显示属地更为真实。微信说，新规是为了要维护网络传播秩序，进一步打击仿冒搬运、造谣传谣等行为。微博称，为减少冒充热点事件当事人、蹭流量等不良的行为，确保传播内容真实透明。小红书亦表示，此举是为维护真实互动的社区氛围。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社交媒体在中国是民众对于政府做法有意见时发牢骚的地方，尤其疫情期间，很多市民对于强制封城累积了许多的不满，都是透过社交媒体的分享与传递来抒压。比如上海封城期间，就有一个音乐家在顶楼吹小号，取名是香港反送中期间高唱的《你可听到人民的怒吼》。该视频在社交媒体广传，让人看到上海人真实的愤怒。他表示，中国政府自然不希望看到政策被批评，所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网民知道，在社交媒体上批评政府并非毫无代价，而是要承担责任的，也吓得这些社交平台自我审查，将不同于政府意见的人封号禁言，其实已经司空见惯。李恒清说，即使没有公开 IP 的属地，中国网信系统也早有定位的能力，可以知道网友的发话地点，但现在将其公开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更明白地告诉国人不得妄议中央。尤其再过半年就是二十大，如果大家都在社媒上批评政府和政策，将不利于习近平核心的稳定。他说，
他之所以这么做啊，现在要求你，他把这个事儿放在明处上，他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是公开的吓唬你，公开的吓唬你，告诉你，警或者叫做警告你，你都已经暴露在聚光灯底下，你还敢再批评我吗？达到让你不敢说话的目的。
中国新闻评论员小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国内的很多重磅新闻，例如河南某市委书记掌掴下属，以及内蒙古伊犁红毛药酒事件，都不是通过官方媒体曝光出来的，大部分都是通过社交媒体，也就是自媒体所引爆的滔天舆情。他表示，中国政府要想强制管控舆情，就必须出台类似这种显示 IP 属地的强硬政策，而这样的管控也在很大程度上与疫情和二十大有关。他还认为，基层各地可能更害怕把腐臭的伤口揭开，而非常乐意积极配合新规，这正是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病态表现。公布 IP 属地无异于饮鸩止渴。这项新规可以溯及到去年10月中国国家网信办发布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信息管理规定， 当时即已明定平台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展示账号 IP 地址属地，境内互联网用户账号 IP 地址属地信息需标注到省区市，境外账号 IP 地址属地信息需标注到国家地区。自社交媒体强制公开 IP 属地后，有网友笑指大批自称人在海外的网红一夕归国，像是来将在东京的 IP 属地显示为上海，娜娜在英国 IP 属地为广东，王药师在英国 IP 属地为天津。有网友诧异地问，怎么突然就回国了？东北假装东京算你狠，你说你在福冈，结果是在福建。中国内地有些跨地经营的网红们也一一曝光，有人专写广州北京的吃喝玩乐生活，结果被发现他们的 IP 属地其实是在湖南等。中国网友对于这项新规也有不同的看法，支持的人认为及时公布 IP 可以有效减少造谣传谣的恶性内容出现，正经的人谁怕公布 IP， 不支持的都是心里有鬼。反对者则批评此举将暴露个人的隐私，脖子上的圈越来越紧，感觉我现在在微博是裸奔状态。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平台显示的是用户完整的 IP 地址，通过技术手段便能够查到用户具体的所在地，将有侵犯隐私的疑虑，但若仅显示 IP 属地则不构成侵犯隐私。香港明报5月1日报道，一名浙江理工大学的学生发现自己的地理位置出现在微博评论下方，但当时他的手机微博定位权限是关闭的，他因此认为微博未经同意就处理其个人信息，向法院提交起诉，该案已正式立案，成为新规公开用户 IP 属地后违反个人信息处理原则的第一案。今年45岁的陈飞在中国从事文化工作，因为安全因素不愿透露真实的姓名。他告诉美国之音，几年前内蒙古发生了公安厅女警察因为有买菜民众的车子挡在他的前面，女警就下车与之吵架，并给民众飞踢一脚。该视频在社群媒体传开，全呼喊浩特的人都知道。经过人肉搜索，该女警察的身份也曝光，她对此事件写了相关的评论，但她的微博立即被封号。陈飞说，虽然她写的东西都有凭有据，但还是会被封号，所以到底是真实的言论会被打击，还是假新闻会被打击，她自己也不知道标准在哪里。未来如果公开 IP 属地，他会担心若发表不利政府的言论，可能会有人找上门来惹祸上身。具有法律背景的小山表示，如果某位作者发表了针对某地敏感问题的言论，就会被舆情监测系统在第一时间捕捉到作者的身份信息和 IP 属地，将更容易追查到个人。如果影响过大，涉及敏感的政治议题，不管真实与否，都有可能被扣上寻衅滋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诬告陷害等口袋罪名。这样一来，就不是侵犯个人隐私权那么简单了，作者很有可能会因言获罪身陷囹圄，失去人身自由。小山表示，公开 IP 属地的措施将进一步削弱民间舆论场，正能量的官媒像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这样的新闻垃圾场将霸占整个网络，让广大老百姓生活在美好和谐家园的假象里。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数据显示，去年网络清朗行动针对网络饭圈乱象、互联网账号运营乱象以及未成年人网络环境等15个专项，一共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2200多万条，处置账号 13.4 亿个，封禁主播7200余名，下架了应用程序、小程序2160余款，还关闭网站3200余家。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盛荣华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的清朗专项行动将包括打击网络谣言等10个方面的重点任务。4月24日，网信办又部署开展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将通过建立完善监测识别、实时保护、干预处置、溯源追责、宣传曝光等措施，对网络暴力进行全链条的治理。网信办说，为严防网络暴力信息传播扩散，将及时清理处置涉及网络暴力的评论、弹幕等内容，针对首发、多发、煽动和跟风发布等不同的情形， 分类处置网络暴力的相关账号，连带处置违规账号背后 MCN 机构，严肃问责处罚失职失责的网站平台。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表示，虽然中国政府拿打击网络暴力当成要强制公开 IP 属地的一个理由，但那只是一个借口，因为唯有网络上有真正的正义，网络霸凌、暴力才能够被消灭掉。但在中国大陆根本没有网络正义，因为只有政府宣传的声音可以大行其道，网友若有意见就被封锁，这种由上而下的政策无法真正消除网络暴力。他举例2001年的911事件，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双塔被炸，死亡与失踪人数达到3000人。这件事情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竟然被拍手叫好，说终于有人出来教训美国了，这种言行令人发指。他说，这个民族有这么多人会有这种违反道德的想法，正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出来的。他说，相反的，美国曾经发生过一起男女朋友分手后，男方在网络上散播前女友的裸照，导致该名女孩不堪屈辱与压力而自杀的事件，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最后的结果是很多美国人都自发性的站出来游行抗议，批评网络暴力，该名男子最后被起诉判刑。李恒清说，
在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社会里啊，其实呢，有没有网络暴力现象一样有，但是呢，用不着来政府啊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是什么呀？建立了一个善良的一个公民社会，自然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网络上有正义。
他说，中国政府在网络上宣传的都是邪恶的、反正义、反人类的东西，比如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中国政府一直站在侵略者的一方，帮俄罗斯讲话。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有良知的人就要学会如何继续发出正义之言。如果社交媒体被封号也不要紧，再重建一个就好，如果又被封就再重建。中共的禁言永远打击不了所有人心中的怒吼，正是所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美国之音驻基辅记者车尔尼科娃说，所有妇女、儿童和老人都已从被俄军包围的马里乌波尔钢铁厂撤离。据路透社报道，前苏联时期的亚速钢铁厂是乌克兰军队在马里乌波尔的最后一个据点，它已成为抵抗俄罗斯在长达10周的战争中占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大片地区努力的象征。乌克兰副总理维列舒克在即时通讯应用 Telegram 上说，马里乌波尔这部分的人道行动已经结束，与国际红十字会一起领导救援行动的联合国没有证实救援行动已经结束。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阿布瑞尤表示，一旦行动结束，联合国将公布更多细节。据路透社报道，在猛烈的轰炸下，战斗人员和平民被困在纵横交错的地下掩体和隧道中长达数周，几乎没有食物、水和药品。乌克兰军事指挥部说，俄罗斯军队在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星期六再次试图攻击亚速钢铁厂，这是一场猛烈攻击的一部分，目的是驱逐这个位于亚速海的战略港口城市的最后一批乌克兰守军。在数周的俄罗斯轰炸之后，马里乌波尔已经成为一片废墟，钢铁厂也基本被摧毁。过去一周，几组平民在战斗暂停期间离开了这个庞大的建筑群。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六在基辅表示，该组织正在为可能的战争罪调查收集证据。世卫组织表示，他们记录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医疗设施的攻击。据路透社报道，世卫组织紧急事务主任瑞安在未经宣布的情况下会见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避免攻击卫生设施是交战各方的明确责任。但是世卫组织已经记录了乌克兰医院和诊所遭受的200起攻击。瑞安说，对医疗设施的蓄意攻击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因此根据对攻击的调查和归因，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战争罪。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